我们和这个悉尼大学商学院最新发布的就是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的这个研究报告啊，可以说是在2015年左右才开始有了一个突飞猛进。
嗯，
在过去的三年中呢，我们关注到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16笔重大的交易，投资的这个规模总计呢在55亿澳元左右。这55亿澳元是完全是来自中国企业进入澳大利亚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
嗯
嗯，而且呢，我们发现到在这些投资呢非常集中于保健品和医疗服务这两个细分市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观察到有中国企业在比如说像制药或者说是生物技术甚至于是养老产业这方面有重大的投资。
嗯，
而且呢，根据我们的调研，我们发现2015年的这个投资额呢其实为最高，那一年一年中国企业投资了25.5亿澳币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个医疗健康领域。
嗯，
在2016年的时候呢下降为13.5亿澳元。
嗯，
2017年的时候呢又略有上升，那一年的水平是在15.8亿澳币左右。
嗯，
这其中呢而且有很多都是相当有规模的重大的投资，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家企业以9.3亿澳元收购了这个连锁医院 Healthy Care。
嗯，
在2015和2016年呢也有另外一家中资企业以超过15亿澳币的价格收购了 Swiss Wellbeing。
嗯，
而且2017年呢包括有人福医药还有中信资本，他们以8亿澳元呢联手收购了 Ancell 这个生殖健康服务。
嗯，
这个业务其中呢也包括了就是来自我们四川的一家企业，
嗯，
以3.37亿澳元的这个价格呢收购了 PRP， 它是一个诊断影像连锁机构。
嗯，
可以说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嗯，是一个基本上是从零到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投资状态。
嗯嗯，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促进中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医疗保健市场呢？因为您前面提到中国市场呢它的投资的主要方向像包括有这个保健品，包括我们在平时所了解哈，像在澳大利亚的在医学科研上很多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但我觉得这个原因肯定是有双方面的，即我们澳大利亚本身哈声誉在外这样的原因啊，中国本地也应该会有他们的一些想法。嗯，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促成这样的投资呢？
对，您说的还是很对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调研呢，我们也是既看中国的需求也看澳大利亚是否有合适的供给，这两个角度我们都是有所研究的。
嗯，
在毕马威中国呢我们有一位健康医疗行业的负责合伙人叫姚凤娥女士啊。
嗯，
她在我们整个调研当中呢也多次向我们提到，最近吧中国中央国务院他们发布了叫健康中国2030的一个规划纲要。
嗯，
这个纲要呢就为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
嗯，
而且中国的这个医疗保健类支出呢预计在未来的5年将以大概每年8%左右的速度呢有一个迅速的一个增长，这就对于澳大利亚的相关产业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中国这方面有一个巨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中国企业的投资者呢也慢慢的开始就是对澳大利亚的这种可以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投资机会的需求也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比如说就是澳大利亚的高科技高品质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和服务领域。
嗯，
这样呢就随着中国的这个养老产业的发展还有医疗市场的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需求，澳大利亚呢可以说是正好处在一个有这样的就是特质和有这样的供给来满足中国市场的这个需求。
嗯
嗯，而且呢确实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以及现在中国这个经济体制的变化呢，嗯，这种更大的公共医疗改革以及消费者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的变化都正好也可以对澳大利亚呢进行一个对接，中国企业投资于澳洲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嗯，
非常集中于保健品和医疗服务这两个领域。
嗯，
但我们觉得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市场刚才提到了就是健康中国2030的这些纲要啊 以及这个总体的这个需求是一个刚性的一些需求。
嗯，
我们觉得中国企业未来的投资肯定要逐渐的更多的摄入到制药啊、生物技术啊以及养老产业这方面，我觉得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看到的。
嗯，那说到这些中国投资的背后哈，那他们是以这个中国官方注资还是以这个私人企业为主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毕马威在过去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每年都在研究中国企业对澳洲的投资。
嗯，
其实总体上来说，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来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的，不管是从尤其是在交易的价值上面，但是这个医疗保健品的行业呢，反倒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尤其呢是以交易金额。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呢，高达80%的投资是来自于这个民营企业的，比如说是像这其中过去三年里面发生了几个地标性的大的交易，比如说是收购了 Swiss Wellbeing 的来自我们南方的这个合生元企业，以及包括收购了 PRP 来自我们四川的一家企业，还有包括和 QRC Goldman Sachs 他们一起合作投资的这个高达投资，这些呢都是民营企业的代表。
嗯嗯，那说到这个中国投资哈，在澳大利亚市场的这个存在，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政界，因为现在政界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哈。那现在就是有关海外，特别是谈到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社区的热议哈。多年来都有这种说法，说是中国人或者中国投资抬高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价格，是猜测，甚至也有人就这么断定了。那么您觉得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对于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市场过多的海外资金注入，那是利还是弊呢？
我觉得首先一点呢，到目前的趋势来看呢，中国企业就是对澳大利亚保健市场的投资呢，肯定还称不上是过多，只是一个刚刚出现的一个趋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数据为证啊，比如说是2015年，就是我们这个调研报告开始的这三年过程之中啊。保健品行业的投资呢，只占整个中国企业对澳洲投资的17%。比如说在同一年里面，房地产的投资确实是占到45%的这样一个高的份额。然后2016年呢，保健品行业的投资呢，仅占到9%左右。同年那个房地产的投资高达36%，甚至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16年的时候高达28%。所以呢，我觉得这只是在这个保健品行业新出现的一个趋势，还没有就是从数量上还称不上是过多。我觉得即便是这个中国对澳大利亚保健市场的投资会逐年增长，如果出现这种趋势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本身的企业来说，肯定我们觉得利肯定是大于弊的。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投资哈，有很多人会带着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会把这个海外资金分成就是说中国资金和非中国的海外资金哈，因为这其实主要是提到中国投资背后的一些经济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哈。而且呢也有人担心，比如说像之前哈中国投资收购这个就是 Swiss 公司之后，也有人会担心这会影响到这个产品，或者是从大方面来看影响到澳大利亚医疗保健方面的声誉。那您觉得哈，就只是对中国投资来说的话，对于澳大利亚市场来说又是利还是弊呢？
首先呢，我觉得有一点啊，我这一点呢是应该被更多的中国投资人所意识到的。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岛国，其实它对很多的外来投资，不光是对中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一开始都是有一定的排斥的这种心态的。这些排斥不，甚至于是可以追溯到最早英国、美国、日本、韩国过来的投资。只不过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开始，中国的企业开始非常就是大规模的来澳大利亚投资，因此呢我们在报纸和媒体上可能看到很多反对的声音也好，或者质疑的声音，但实际上这好像是一个澳大利亚习惯性的对海外投资人的一致的态度。我们的这个观点呢，甚至于是被就是澳大利亚 FIRB 就是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新的 Chairman David Irwin 先生，他自己本身呢也都是认可 这种类似的观点的。
嗯，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很多中国企业到澳大利亚来投资，从我们自己和众多投资人接触的经验上来说呢，第一追求的肯定是商业利益。
嗯，
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协助了很多的中国投资人竞标各种澳大利亚的公司，但在最后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往往都退出了。退出的原因就是因为，比方说卖价过高，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很强的一个商业回报性了。
嗯，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真正对健康这个保健品行业，尽管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市场有强烈的需求的一种产品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但是他们总是会仔细的来算自己的这个商业回报的这个角度的。第三点呢，我想强调的就是，根据我刚才提到的一个现实的情况，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进入澳大利亚保健品行业的投资呢，都是私人企业投资人。
嗯，
我并不具备像是比如说传统角度上的投资进入这个能源或者是基础设施市场的，很多都是以国有企业为背景的投资人。保健品行业其实都是以私人企业为背后作为背后的主要投资人，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刚才也分析到为什么中国有需求，为什么中国的投资人开始来选择澳大利亚作为投资，我们认为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商业投资行为。